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一章，十一章的二十五章是一个大的部分，是在讲旷野的这几十年。那这几十年里呢，从十章开始军队一起行，那一直就去向了迦南地。那到十三章呢，派探子出去之后失败了，他们就开始在旷野转了。那这一段呢，本来是应该去打迦南人的，最后变成了跟肉体的罪性征战的部分。所以从十一章开始，以色列人肉体的罪性会，几乎每一章都会显明一些，不停的出来，有抱怨、贪婪、骄傲、淫邪，一点一点显出来。所以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呢，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这样的。这里就是在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成圣的路上，他打仗的对象就是我老我的罪性。那我总是要致死这老我，披戴基督，让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那保罗在哥林多书也讲，我们要以这些为鉴戒。所以我们读民数记的角度，从十一章开始，就是看一看我们该怎么引以为戒，我们本来是什么样子，这里全显出来了。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来看清自己。十一章开始呢，就显明了两个。所以十一章的内容比较多啊，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呢，就是显明人的抱怨。那第二呢，就是摩西把管理的职责分给七十个长老。第三呢，就显明人的贪婪，吃鹌鹑的例子上。我们先看抱怨的部分。抱怨的部分在他贝拉就有了，十一章一开始。所以从十一章一开始，我们看见虽然前面很壮观，以色列人军队起来，十章的最后很美的一个图景，摩西说耶和华求你兴起，到十一章一开始呢，百姓就开始抱怨了。所以神的恩典呢，并不必然带来人的顺服啊。百姓照样他肉体起来的时候，他该抱怨还是抱怨。那等到这个抱怨呢，到什么时候又开始放大了呢？就到十一章的四节以后。为什么会放大呢？因为他们又要吃肉啊。吃肉的原因是这个玛纳呢，他每天吃呢，他们嫌厌烦。所以我们今天看抱怨的这个点呢，我们要知道抱怨的点的原因啊，就在于呢，我们不愿意要神给我们的路，我们就想要坚持自己要走的路，这就是抱怨的原因。这个和一个孩子对父母的抱怨就是一样的。那孩子为什么会抱怨父母？就是当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想法去行事的时候呢，他就会抱怨那限制他想法的人。而且在这个抱怨过程中，他是眼瞎的，他会放大，或者说他只会看见他认为对的那个一面，他不会看见对他有利的，父母对他旨意里对他有利的那一面啊。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他说四节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第五节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啊，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不花钱就吃鱼，背景呢是因为他们靠近尼罗河，所以他们可能会可以去钓鱼或者去网鱼。是，事实是他们是不花钱就吃鱼，但这个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们是在那里做奴隶啊，天天被打。这就像呢，我如果有一天我被一群强盗抢走了，关起来，那我放出来我还抱怨别人，那我那时候被关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饭，我们就会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但我的确是啊，我在被强盗关注的时候，我就不花钱就吃饭了，但我没有自由，我可能还很痛苦。这个我没有去强调这一点，我看见的是我不花钱就吃鱼，这个逻辑完全就不是一个事实，但是他看见的就是这个点。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抱怨里呢，其实我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思考方式、思维能力了，我们的眼睛就瞎了啊。以色列人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只看见他们想要的这个东西在埃及有这么一个事实，但他不知道呢，他们为什么要出埃及那个更大的事实包括后面讲的葱姜葱蒜这个韭菜西瓜黄瓜，那这些是埃及有矿也没有但是这个不是因为他们 在埃及享福，神才把他们带出来的。这一点他们没有看见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抱怨的。抱怨第二个呢，就是神的路他有利的，他们没有看见啊，就是我们得自由，他们没看见啊，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受埃及的奴役，他们没有看见我们在这一路上供应没有断过，他们没有看见啊，那么大的神迹出来的水啊，那么大的神迹出来的粮食，他们没有看见啊，所以其实他们走到这一天呢，没有饿过肚子，只是他觉得这玛纳不如在埃及的鱼好吃，仅此而已，但他从来没有饿过肚子。所以这是我们在抱怨的里我们要警惕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坚持我们想要的东西，而不要神给我们的所以天上的玛纳呢，其实就是神的道了那埃及的一切供应呢，其实就是世界的吸引了钱财的迷惑，地上的思虑了。所以我们在把这两个一比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我跟着主啊，这不好，太苦了这太枯燥了其实没有，其实主的甘甜是非常大的因为摩西我们从来不会想象他觉得玛纳不好吃什么，他甚至跟主在山上西乃山上40天，他都没觉得不吃有什么问题。所以跟主的关系近到一个程度，其实这些吃也好，或者其他的肉体的情欲也好，其实对人已经没有什么吸引但是呢以色列人的意识不到，他们不想去尝那从主来的爱的甘甜，他们只需要什么，他们只需要埃及的鱼，埃及的葱，埃及的蒜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我们要警惕的，就是抱怨。抱怨的根子就在于我不要神的路，我要我自己的路，我不要神给我的，我要我自己想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摩西来到神面前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摩西也在抱怨，事实上没有，摩西这是一个祷告。因为呢抱怨是我一定不要神，摩西是要神的。我们刚才看见呢，无论是玛纳还是神的话，以色列人都不要的。以色列人要的是埃及，但摩西要神呢。就是摩西的确也是没有办法应对这几十万的这个以色列男丁，几上百万的以色列人，所以他恳求神，他要能帮助他管理这些人。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18章。所以这一段的给我们的属灵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交给他。那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真的软弱的时候。摩西这个时候是他真的软弱，这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所以神自然就会响应我们的需要。这个需要也是从神家来说有益的需要，这个和出埃及记18章摩西的岳父跟他讲的那段话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在那一段里面，摩西完全没有去到神面前只是岳父给他一个建议，他就觉得很好，一下子就设立了估计得有几万个这个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摩西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软弱到这个地步他并不是这个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抱怨就直接向他抱怨的。其实摩西是站在中间的了，就所以所有的抱怨是先通过摩西的，但摩西是没有这个力量去应对他没有办法像一个牧人那样有这么几十万只羊的时候他没办法应对，那他就来到神面前，他祈求，因为他软弱这个时候神给到的方法呢，刚好跟出埃及记18章是对应的。那里面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管制结构，我们当时就说呢是不对的因为他也不出于神。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呢，神用的方法是又拣选了70个长老，就是70士士兵的士。那这个人呢，这些人呢有一个特点，是神把他的灵分赐给了这70个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若没有神的灵，我们没法做神的工。这就为什么摩西用的那个方法最终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为他这金字塔型的结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这70个人的神的灵在他里面以后，他才能够担当神的工，才能与摩西同工。而摩西在这里显明的呢，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是这一章很美的一个画面，就是26节到30节的部分啊。摩西完全不嫉妒啊，因为他真的是希望神的国呢能够兴旺啊，能够有生命啊，大家能够顺服神，有更多的人来同工。所以我们看见呢，首先做工的工人呢，他当然希望神的工人越来越多，同时呢他也要知道若没有神的灵，这人就不能是工人。所以这两个都得是一致的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从这分次职分呢给到这70个长老我们学到的属灵的道理啊。那在这一段里呢，我们看见有一句特别美的话，就是摩西跟上帝的对话里呢，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这是我们真的可以记下的一句话，很鼓舞我们啊。摩西之所以会在前面会问神，会说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多肉能给他吃呢？因为在前一次吃鹌鹑的时候没有那么久，上帝在这一次告诉摩西说要吃一个月，摩西已经超出他的想象了，说这个不可能啊，鹌鹑吃一顿，吃一天，吃一个月，哪有那么多肉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即便是我们做工的，我们主里的弟兄姊妹们服侍神，我们常要记得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啊，我们无论是在自己的事上，无论是在神家的事上，我们都要记得神说能做到就一定能做到，我们只要把事交在他手里啊，他的膀臂从来都不是缩短的。那我们最后呢，今天看最后一个点，也就是贪婪这个点，这是人显明的第二个罪性，在这么一段经文里。那这个罪性呢，是我们常会也会遇见的啊。我们知道呢，这个鹌鹑这次事情呢，神的确是飞了足够的鹌鹑，够吃一个月的鹌鹑来，但是呢神并不想要人呢一次就去抓那么多。因为我们知道呢，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呢，鹌鹑也落在营的四围，在那天呢大家是一早起来去抓鹌鹑的，所以呢大家就踩过了玛纳去抓鹌鹑的。所以人做了一个选择，就要鹌鹑不要玛纳，这是极其悖逆神的。就是我们是可以得神的供应，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了，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感谢神我们也需要有地上的供应，我们有的时候也想吃一顿鹌鹑，我们跟神求，神会给我们，但我一定不能说呢我不想要你的话我不想要基督我觉得那个都很枯燥，我不想读经，我不想祷告，我不想去聚会我只要你供应我地上的。这就叫踩过了玛纳去收鹌鹑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第二呢，我们知道呢，鹌鹑在那个时候你杀多了也没有用，因为没有冰箱。但是他们最少的都杀了多少呢？有10个赫梅尔，这是多少呢？10个赫梅尔差不多有2200升，2200升就相当于我们一共19升的那个矿泉水的大桶，饮水机的这个大桶啊，得有110多桶啊，大家就有一个形象的概念了，这是多少？几乎是一屋子，最少的都补了一屋子。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在贪婪里啊会到一个什么程度。为什么是贪婪呢？这就像天上掉钱出去捡，这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在罪性里啊都很梦想的一个场景，就天上掉钱捡了就是你的，而且没有人来指责你，那会怎么样？我们就像这样捡到一个程度，我是用不完的。他们是抓鹌鹑抓到一个程度，他们是根本吃不完的，全部会坏掉的。还有呢，就他们根本不吃。为什么呢？因为32节，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4日一整天补取鹌鹑，多少时间？ 两整天，两整天之久，他们在干嘛？他们相当于在进食补鹌鹑。他们本来是要吃鹌鹑的，他们如此想吃鹌鹑，那为什么不先烤一只吃呢？烤个三只吃也可以啊，鹌鹑又在那飞不走的。他们到一个程度，放掉了玛纳，也放掉了自己肉体的正常的饮食需要，也放掉了正常的睡眠需要，中日中夜，中夜次日一整天，两个白天加个晚上，都在干嘛？抓鹌鹑，最少的抓了一屋子。这就是我们在贪婪里非常非常形象的样子，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抱怨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建立的概念，人就是抱怨的。人为什么是抱怨呢？人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去抱怨神，我们一认识他了以后呢，我们所有碰到的难处都会抱怨神，一上来都是这样。就像一个孩子，他事情搞顺的时候，他不会去感谢父母，一搞不顺呢，都是埋怨父母。我们得救信主以后，我们常常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件事情神不祝福我呢？神不让这件事情顺一点呢？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想法，这就是我们的本性。贪婪这里也是一样，我的本性是什么？神如果要按我们所想的给我们，最终的结果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总是觉得，哎呀，神，你把这条道给我铺顺了，那个环境给我改好了。神若按照我们心里所想的赐给我们，一定会使我们软弱的。这个软弱是指罪性上的，不是我愿意交主权的，就是一定是让我会陷到那贪婪被物质辖制的罪性里去的。所以那一天神就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很可悲的一个事实，但这就是一个我们人本来的境况啊。所以我们如果能清楚地认识自己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多宝贵，我们就愿意到他那里去把自己交给他啊。我们成圣的这辆车不是我们自己开的，是基督在开的，我们负责上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的老我没什么可留恋他的，就是这个本性啊。就算看见了神的恩典，我们都会，我们跟神接近的方式都是先去抱怨他。就算前面已经吃了一顿鹌鹑，也前一次神已经让我们知道能够吃鹌鹑，这时候飞来那么多，我还是要去踩过玛纳去抓鹌鹑。神既然能飞这么多来，他难道会不让我一直吃吗？而且摩西告诉了以色列人，你们要吃一个月，这就意味着这一个月鹌鹑会在那里，要整吃一个整月。这是上帝告诉第二十节，上帝告诉摩西，甚至肉从鼻孔里喷出来。其实上帝就想借着这个例子，想让以色列人知道，你不是玛纳不好吃，肉也不好吃，你一直吃肉你也烦的，这就是我们罪啊，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的。但是人根本还没到这个吃一个月肉的程度，就这里面的贪婪就像原子弹一样炸开来。我们刚才描述的情形，我们就已经能看见在这贪婪的坟墓里到底埋了些什么。所以我们里面啊，真的就是死的，就是死人的灰，没什么可留恋的，把自己交给主，得重生。没有得救的得重生，得救的我们要在他的话语里真的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的肉体的败坏，我们是不可能依靠他来成圣的。我们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在主的带领下替代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感谢主。